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啊。第一个，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四中全会推进二线啊。第二个是川普政府利用关税谈判孤立中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电台报道，香港邮政局4月16号宣布即时开始停收寄往美国的海运包裹，从4月27号开始停收航空包裹。那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宣布5月2号开始对中国香港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加征 90% 或者100美元的关税。6月2号开始这个关税加征到提高到120或者是200美元啊，那么高的那个跟高的那个走。香港邮政表示，海运包裹运输时间比较长，所以即日起就通知已经开始投递但是还没有复运的寄件人退件和退款，那么寄往美国的信件和文件不受影响。那另一方面，4月15号是香港所谓的国家安全教育日啊，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视频讲话，他在视频讲话中猛烈地攻击这个川普的关税啊。夏宝龙说，香港作为自由港，对包括美国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实行零关税，但是美国对香港累计加征关税达到145啊，简直是蛮横霸道，无耻之极。他说香港美国见不得香港好，是破坏香港人香港人权自由法治秩序最大的黑手。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基本上没有常识啊，就是说自由港是对外免关税，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对他免关税，理解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把中国和香港同时啊，其实这一次呢，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同时把香港放到中国里面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名存实亡啊！美国已经把香港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干的？夏宝龙干的。为什么？因为他剥夺了香港的独立性，香港失去了独立性，就不再会被当作独立关税区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联储理事沃勒4月14号在金融分析师协会的活动上发表演讲，他的演讲的题目叫《两种前景的故事》。沃勒指出，川普政府4月2号宣布新的关税，把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提高到了 25%，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就100年来美国关税水平最高的时期啊。那么未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如果高税区高关税长期存在，它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未来几个月之内上升到 5%、那么这种通胀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经济增长会显著放缓，失业率在今年会上升到 5%， 在这种情况下它倾向于尽早并且大幅度的降息应对经济衰退风险，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如果关税被作为谈判工具，那最终美国的平均关税会降到 10%， 这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小，通胀会持续下降到 2% 的目标，那么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应该在今年下半年进行小幅度的降息。沃勒表示，当前的贸易政策是几十年来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冲击，政策方向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前景难以预测。他呼吁政策制定者保持灵活性，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说得好吗？说得非常好。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拜登4月15号在美国残疾人士权益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说中说，新政府上台不到100天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和破坏， 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拜登卸任之后第一次公开演讲，他没有直接讲川普的名字，只说新政府那个家伙。拜登说，新政府解雇了7000多名社保局的员工，占总员工人数的 12%。 新政府还关闭了社保局的办事处，导致几百万美国人无法登录社保账号，拿不到该领到的福利。拜登说，新政府一边裁员，一边指责系统出问题，这是一种政治陷阱，制造问题再甩锅给他的前任。拜登还讽刺马斯克把社保局叫做庞氏骗局，他说每一个美国人开始工作时就开始为社保缴费，那不是骗局，那是政府的承诺。社保不是福利，而是每个美国人辛勤工作后应该得到的安全网。拜登批评新政府奉行科技初创公司的文化，快速行动破坏一切。新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先开始瞄准，先开枪再瞄准，这种行为制造了大量毫无必要的痛苦。第四，中国人社部4月16号发布消息说，免去王受文商务部副部长和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职务，由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接任。那么中国现在正在应对美国的关税战，在这叫什么，这叫临阵换将，临阵换将的情况非常少见。那么当然这个不寻常的地方是通报没有提到王受文的去处啊。王受文现年59岁，不到60岁的退休年龄啊。李成刚也是58岁，跟他差不多，所以他接他，我觉得应该是有领导不高兴或者是怎么样啊，基本上是这样。理论上来说不应该这么换，因为两个都是专业上的人。那么3月18号，王受文在北京接待了百事可乐、力拓和淡水河谷等外企的高管，目的就是要稳定外企的信心啊。那么当时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还没有宣布对等关税。3月18号，王受文最后一次出来。3月31号，李成刚就已经以商务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发改委的企业座谈会啊。路透社说，李成刚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担任了商务部副部长助理啊，他很强硬，所以他可能是为什么调他去做贸易谈判代表的原因啊。那么这是外交圈有一个消息说，王受文也非常的凶悍，也非常的凶悍，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凶悍和那个凶悍都是一样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顾问赫鲁说，中美局势持续升级，中国领导层需要新面孔来打破目前的僵局，那么和美国开展谈判，这个有没有这可能性？有，但是不太充足啊。第五，商业内幕报道，美国商务部4月15号宣布，英伟达向中国出口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需要获得商务部的出口许可，理由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啊。这个规定将无限期执行。 H20 芯片是英伟达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 AI 芯片，就是符合美国政府的要求啊。2022年10月7号，美国政府第一次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性能的芯片和设备，那么其中包括英伟达的 A100 和 H100 芯片。英伟达就为了满足这个美国政府的需要，这个规定就量身定做，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不能超过的规格，先是出了 A800 和 H800。 那到了2023年的10月，美国政府进一步的收紧，把这个规格再收紧，就是限制向中国出口 A800 跟 H800。 然后去年的3月，英伟达又出了一个 H20，就这个规格再往下降，现在再往下降也不行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 H20 的算力只有 H100 的 15%。 那么现在中国客户能够合法买到的芯片就是 H100， 但 H100 也要申请许可，那就意味着 H100 也买不动了，不能卖了。那么中国科技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订购了130多万颗 H20 的芯片，订单的总额达到160多亿。那么现在中国连 H20 也买不到，英伟达4月16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美国商务部这个新的规定将会导致英伟达在2026财政年度的第一季度，也就是2025年的2月到4月账面亏损55亿。那么主要涉及库存、采购承诺和预定。那么4月16号今天开盘，英伟达跌了 6.2%。 第六，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商业大臣雷诺兹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改善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工党上台之后一直在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报道说，雷诺兹期望和中国重启中英联合经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2019年中国政府镇压香港反中东运动之后就停止了，现在英国政府要重启，工党政府在抛弃香港人。那么此前英国商业副大臣亚历山大四月初访问中国和香港，他和中国官员讨论了经贸问题。不过英国国会议员霍布浩斯四月十号前往香港的时候被拒绝入境，霍布浩斯被入境处问话5个小时然后遣返。中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向英国解释原因，为什么就是英国政府这个态度呗，捏死他。第七，中国工信部4月15号发布了所谓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它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安全令有多高的要求？要求电动车的电池不可以起火，不可以爆炸，不起火不爆炸，难道不是应该电动车电池的基本要求吗？非常可笑啊！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电动车的电池就是会起火，就是会爆炸。他提出这个要求，就说明他就是个定时炸弹。那么最新一起的交通事故，就是电动车的事故，发生在3月29号在安徽的德上高速，小米 SU7 撞上了施工的水泥护栏，撞上去然后燃爆，车门打不开。每次都是这样，车上的三名年轻的，大概应该是大学毕业生，三名年轻的女大学毕业生全部在车里面烧死，活活烧死。那么这个电动车电池强制国家标准将会在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中国的安全标准都不符合我们人常态的应该的需要。那么这次修订还删除了原来电池起火前5分钟要预警的条款，改为从源头防止火灾，不让你着火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这是第七、第八，欧洲新闻台报道，欧盟执委会4月16号发布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欧洲成员国发现了4137种危险商品，那么其中中国制造的商品占到了 40%。那么商品就是，如果要是扣掉化妆品，中国就是危险品当中中国制造的商品占到 61%。 危险商品指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或者环境造成危害的商品，不包括食品。那么在这些危险商品当中，化妆品的比率最高，达到 36%。 化妆品 97% 的问题商品含有合成香料，那么这种物质可以对生殖系统造成伤害。这是第九，这是第八、第九。爱尔兰时报报道，欧盟拒绝修改食品安全标准，让美国的激素牛肉或者是叫鹿喜鸡肉进入欧盟市场。美国要求欧盟修改食品安全标准作为贸易谈判的内容，目的是让更多的美国 这个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不过欧洲研究指出，激素饲料的吃了激素饲料的牛肉会引发肿瘤的生长。1981年欧盟已经禁止进口激素牛肉。那么鹿喜鸡肉是用含鹿的漂白剂清洗过的鸡肉，研究表明这种处理方式不会杀死这个病原体，反而会让细菌通过检测。欧盟禁止鹿喜鸡肉的进口，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食品标准深深不可侵犯，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以把食品安全问题作为谈判条件。这很牛啊，这非常牛，非常赞赏啊。第十，镜新闻4月16号公布4月份政经民调结果显示，49.3% 的民众满意赖清德总统的表现，比2月份下跌了 1.6 个点。43.5% 的受访者满意行政院长卓荣泰的表现，上升了 1.3 个点。51.2% 的受访者满意卓荣泰推出800亿稳定台湾产业的方案，应对川普的关税。那么数据反映赖清德政府的支持率仍然相当的高啊。67.5% 的受访者认为如果选区的立委罢免案通过第二阶段的联署，他就会去投票。67.5% 啊，这些民众他们会去投票。如果你过了第二阶段联署，他就会去投票，那这就麻烦了啊，对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这是一个噩耗啊。52%的受访者会投票赞成罢免立委，这说明民进党这一轮这个支持民间团体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决定是对的。另外，民进党支持率 40%， 比2月份上升了 3.7 个点，国民党的支持率是 16.9， 跌了 1.2 个点，民众党 14.2， 升了 1.2 个点，也就国民党掉到了民进党那边。那么这次民调是4月13号访问了1100多个台湾民众啊，这是第十一。联合报报道，罢免民进党立委李坤城的召集人叫宋建良，4月15号被新北地检署带走调查。宋建良当晚被移送这个地检署的时候，他带了一个象征纳粹的袖章啊，而且手拿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做出纳粹敬礼的手势，引发了巨大的舆情。宋建良是国民党党员，他被认为是国民党青年军啊。网友批评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国民党当晚发表声明和宋建良撇清关系。国民党强调，宋建良的行为和国民党没有关系。以色列驻台湾办事处也发表声明指出，这个宋建良的行为标志着仇恨、种族歧视和极端暴力，极度不敬、极不恰当。以色列驻台办事处深表关切和强烈谴责。德国在台协会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震惊，痛斥宋建良的行为无耻，并且表示强烈的谴责。还有一个人也做过那个同样的敬礼手势，大家记得是谁吗？啊，12，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主席赖清德4月16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宣布，这个进一步的宣布措施防止中共渗透。赖清德要求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和党工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和中国官方人员接触，要事先被报，事后要进行报告。民进党将会强化国安法治意识教育，制定相应的规范。赖清德说，民进党一直都是中共积极渗透的对象，面对中共渗透立场一贯明确，一旦发现就会严办。13，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警方4月16号对总统办公室、总统官邸以及总统警卫处办公室展开突击搜查，但是韩国警方遭到了总统警卫处的阻挠，双方对峙了5个小时，警方最后没能进入搜查地点。这次突击搜查的目的是调查 前总统尹锡悦的内乱罪。去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戒严状态，然后他随后他面临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就是12月14号国会发起对尹锡悦的弹劾，那么这个案件已经有了结果，4月4号韩国宪法法院全票通过罢免，这个通过这个弹劾案正式罢免尹锡悦的总统职务啊。案件二是1月26号韩国检方啊检方起诉尹锡悦领导内乱，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在任的总统涉嫌内乱罪被起诉。那么4月14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对尹锡悦的内乱罪的指控。4月16号警方进行了这次突击搜查。那么他的目的是要这个查什么呢？查加密电话系统警卫处的通讯记录。那么内部报告还有闭路电视的录像资料，确认尹锡悦是否指挥了军事介入的行动。那么如果内乱罪成立的话，尹锡悦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四中全会推进二线问号。那么4月15号下午，习近平是抵达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啊，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4月16号上午，马来西亚最高元帅易卜拉欣在马来西亚国王这个国家王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啊，然后很热情，习近平坐车到达，易卜拉欣跟总理安华在门口迎接啊。那么然后这易卜拉欣陪习近平检阅仪仗队，鸣礼炮二十一响，然后就是易卜拉欣和习近平会谈啊。习近平对马来西亚非常的套近乎啊，他说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啊。就他说要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啊。然后会谈结束之后，易卜拉欣就为习近平举行欢迎宴会。马来西亚很特别，马来西亚是个穆斯林国家，它是实行联邦君主立宪制啊，但是呢，它也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君主轮任制。马来西亚有九个苏丹，就是马来州的苏丹组成一个统治者会议，每5年轮流执政啊，当然也有个选举仪式，但通常就轮流排着队轮流啊，轮流每年换，每5年换一次。那现任的最高元首就是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来自柔佛苏丹啊，就是各个州的苏丹啊。那么他是易卜拉欣是去年1月31号上任，他是第17任最高元首。那么马来西亚实行议会内阁制，议会里的最大党执政，主阁执政啊，首相掌握这个行政权。那国家元首在宪法框架内行使职权，不干预日常的政治运作。但是在政治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悬置议会啊，就双方都相持不下啊，或者是首相更替，他会发挥关键的作用。那么这次习近平出访，他的夫人彭丽媛没有随行，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理论上习近平年纪大了，年纪越大越需要人照顾，那么彭丽媛随行更符合情理。但这次有消息说，这次彭丽媛没有去，陪他去的是他的女儿习明泽啊，习明泽陪他去。而且习近平在访问越南期间，习明泽代表习近平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啊，慰问看望这个使馆人员、当地侨领和中资企业的负责人。然后习明泽发表了一段讲话，令人非常意外。那么在场人士描述说，所以习明泽在讲话中提到，他父亲习近平从来不练拳， 不练权不是打拳的拳，不练贪恋权权位啊，不练权也不存在搞终身制的问题啊。他又说，他说我和我妈妈一直因为父亲的健康问题劝他多休息，他本人也有意在适当的时候退休，但是因为党和国家目前需要他掌舵，所以呢他准备呢在四中全会之后退居二线，具体日常政务交给前线的领导负责，那大政方针呢仍然由他来把握。这个习近平这话一讲，底下人都愣了啊，愣了。那有可能呢，习近平这番话呢是习家主动向外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试探外界的反应，为未来的局势变动做一个舆论准备。这些话和当时习近平在贵州的时候讲的话差不多，但是这次讲的更具体。这次讲四中全会退居二线，日常工作我不管了。那习近平则这番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个，习近平会选择在四中全会退居二线，这既是个无奈之举，也是激流勇退的选择，目的只有一个，他这个选择对习近平最有利。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局面破败，无论是军队还是经济形势，习近平无力支撑，也没办法脱困。与其勉强应付，最后被人击倒，你还不如自己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退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选择主动退下一线，他就可以提条件，条件是他仍然保持在政治上的话语权。他说我掌舵话语权，这是个交换条件。这个交换条件很重要，因为这个交换条件是维护习近平派系既得利益的一个根本保证。他如果没有话语权，他不能够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权。习近平一旦下台，他的派系很快会被清算。就像他当初清算其他派系啊，如果他的派系全部被清算，他孤家寡人，那就有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呢，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条件。不过呢，用这种方式来喊话非常罕见啊，非常罕见。就有点像在贵州，习近平突然在这个党政会议上讲那番话，但那次讲的还没这么敏感。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非常残酷，非常对立，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利益谈判，他是没办法谈判的。而且各方都没有建立起来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建立不起来的原因是双方各方缺乏互信，就是都是没诚信的人，都是背后一枪的人，所以他就没办法建立这个沟通，也没办法谈判，所以只好放话。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前的政局非常混乱。就是混乱的原因是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的战线完全模糊化，你无法辨别这个派系的分野，那怎么办？举杆旗出来，只能是这样。所以呢，习近平这次带着他的女儿和王晓红公安部长，那么出访东南亚，一方面是要展示他的权力地位，给大家看一下，不是说我不行了吗？我还是可以走开一下啊，走开一下呢，也是为了看看各方动态啊，那么顺便放个话，试探一下反应啊。他也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习近平的权势不在，不像以前那样。他需要更谨慎，更谨慎行事，否则一不小心身败名裂不堪设想。那习近平第一站是越南，这是第二站马来西亚，星期五是最后一站柬埔寨。那么习近平出访东南亚还有一个故事，当然是跟川普有关的贸易战。 那么东盟十国是川普这场贸易战战当中除了中国以外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川普这次关税战东盟十国打击最重。越南46，柬埔寨49最高，马来西亚还好点24。那么川普政府的逻辑是东盟是中国出口的主要的承受国。去年中国出口东盟的金额达到5865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那么越南是多少？1619亿，马来西亚是1015亿。那么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模式是中国出口原材料和中间件，中间件就零部件给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最后完成成品再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盟。那越南出口美国市场的服装 60% 到 90% 的原材料来自中国，这就故事就这样。所以习近平中美关税战打得正欢，习近平到这些东南亚走一走，一方面演戏给川普看，气气川普啊，气气川普，另外一方面也是给他们打招呼套近乎啊，也是给他们撑撑腰啊，让他们也有牌可打。你看啊，中国到我这儿来说明什么？你得有所顾忌。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国务院4月15号就放出消息，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叫肖恩·奥尼尔，4月16号访问越南、柬埔寨和日本，名目是参加柬埔寨举行的第37届美国东盟对话。那当然肯定就是要打，帮川普打探一下，习近平究竟跟这些国家商量了什么，怎么样去搞垮美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川普政府利用关税谈判孤立中国。昨天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白宫的网站4月15号发布更新了一个事实清单。事实清单指出，美国实施解放日关税行动，中国进行了报复性的回应。那么作为回应，中国目前出口美国商品面临最高245%的惩罚性关税。那这件事情更新之后呢，就当然就是到处都是了啊。那轩然大波，福克斯新闻就采访白宫，白宫官员就澄清说，事实清单中提到的最高245%的关税，并不是新的增幅啊。因为之前彭博社也报道说，中方回应川普政府，说中方愿意谈判，但是条件是川普政府要指定一个谈判牵头人，而且要求美方，川普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尊重中方的立场。川普政府一听火上来了，把这145提高到245，这个彭博社是这么报的。那么作为回应，这个白宫特地否认不是这么回事，没关系啊。那我们查了一下，在145%的整体关税之下，川普政府的关税最高是什么？最高真的是245，是什么产品？注射器和针头，245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锂电池173啊，鱿鱼170，鱿鱼是很大的量啊，鱿鱼是个非常大的产业。鱿鱼如果是170的话，那中国的远洋船队估计就不能出海了。因为你现在你可以看美国的餐桌上鱿鱼非常普遍，这是一场推广运动的成果。结果中国到处都有远洋船队，是因为鱿鱼在美国的餐桌上，居然鱿鱼170，羊毛衫169，塑料餐具159，电动车148，轮胎73，半导体70，这个笔记本电脑20%，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把245的这个注射器的关税拿出来讲，说明什么？ 说明川普总统已经处于某种偏执的状态。习近平跑到东南亚去，完全不理川普的这个渴望，电话的渴望，川普很没面子，很难接受这个局面，所以就出一个这样的东西，让大家操吵一下。华尔街日报4月16号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利用关税谈判来孤立中国。那么基本上现在川普说是有70到75个国家正在进行关税谈判。那么报道说，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据了解会谈内幕的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要利用关税谈判向他的贸易伙伴施加压力，限制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往来。他的要求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不让中国的商品通过这国家转运，转运到美国就规避关税。其实现在转运都没有用，为啥？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关税都很高，转什么运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禁止这些国家中国的企业跑到这些国家设厂。你关税谈判一谈好，他的厂子从中国搬到你这儿来，老板还是中国，但是他这里生产的就没有关税，他就规避关税啊，还不允许这些国家进口大量的中国的工业品，吸收中国的工业品啊。那么这些措施目的是要削弱中国经济啊，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摇摇欲坠，并且在川普和习近平谈判之前，让川普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啊。那么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国官员和一些国家的早期谈判已经提出了这些想法。那么川普本人去昨天就是4月15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他已经暗示了这项策略。当时川普是说，他说他会考虑让他的贸易伙伴谈判的时候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白宫新闻秘书这个莱维特4月15号昨天宣读了川普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也是就有点像这个事实清单。川普说，现在球在中国那边，中国需要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不必和他们达成协议，对不对？这语无伦次了已经啊。他说中国想要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美国消费者，美国消费者成了你们拥有的东西吗？你疯了啊。川普真的有点偏执啊。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幕后的推手，就是孤立中国的推手。川普4月9号宣布暂停对等关税90天，这是谁的主意？贝森特的主意。从这天开始，贝森特一直在主导关税谈判，所以贝森特推动孤立中国的经济战略，他的目的是要用关税把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隔离开，甚至把中国的股票在美国股市退市。贝森特最近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不排除让中国股票退市的可能性，基本上这个可能他说的这个话就比较婉转一点，但是应该是有这个方向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关税战怎么升级的，这就是个经典案例。所以中美脱钩停不下来，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这两个老人家都是视野不够开阔的人，都是睚眦必报的黑老大啊，是这种做派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停不下来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配讲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有需要的可以去试一下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现场有什么高见啊。情况，专门做美国线的货代今天早上跟我说，一个月前给钱越南，就卖产地证给中国，现在给钱都不卖，已经彻底洗不了地，是洗不了了，严打现在在。 越南政府在严打，啊，严打。提问：今年开始，习近平、中共有很多举动，越发耐人寻味，寻味没有章法，而且难以预测。请问王 Sir， 习近平执政的下半场是否有明显的差别？是循序渐进，逐步纠正过去十年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如果中共中央宣传口径出现明显的逆转，那习近平主张的一切政策都会前后矛盾，左右互搏，是否只有二十大把他选下去，中共才能维系统治？二十大、二十一大，我认为他肯定是要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太多的悬念。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四中全会。四中全会现在前一阵子有很多的说法，那我们就没有报。没有报的原因是信源比较单一啊，信息源单一的话，我觉得就不大可靠。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中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信源明显的有分开了，信源分开了呢，就有不同的路径，它可能性就更大一点。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确认，就算是四中全会习近平退居二线，我们也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他退居二线就是他仍然坐在位置上，但是具体的事情他就不管了，就不用到他那儿汇报了，他那支笔就不用他签字了，就该分管谁，就是权力就要分散出去。所以这一点呢，就你会看到一些变化，但是你在宣传口径上它仍然会尽量的维持一致，所以我们看的不会那么明白。但是呢，政策会变，最重要的是政策变。所以就算如果习近平退居二线，那新的人再上来，你比如说总理李强上来，或者是其他人上来，他陆续的推动他们想要的政策，那很多东西就会不一样，房地产会不一样，这个货币政策会不一样，那这个国有企业会不一样等等，很多政策会不一样。国进民退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政策，你把这个拿掉，很多事情都不一样。所以因为国企是没有竞争力的，没有政府在后面推动，国企会很快萎缩掉。民企呢，如果没有政府在后面搞事，民企是虎狼之师。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要变也很快，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是不是真的变啊？是不是真的变？是不是上来那个人会把这个拿掉或者怎么样？不清楚啊。宣传口径，共产党在这个领域是最擅长的，怎么样去拿捏，说到什么程度啊？那会不会看得出来？也会看得出来，但是不认真看，不是明眼人也未必看得出来，大概是这样。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带女儿为外访吗？第一不是公开啊，第一这不是公开。通常呢，领导人带亲属，通常只是夫人是公开，其他人通常都不公开，这第一个。第二个，习明泽我印象中他陪，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应该是习近平访问英国，那次习明泽也去了啊。习明泽所说是否代表习近平准备学习邓小平？不知道，那是不是习近平学习邓小平？但邓小平跟习近平的退居二线还有点不一样。邓小平所谓的退居二线，他当时有个庞大的元老群体。所以当时的邓小平跟陈云叫不，基本上不叫退居二线，叫垂帘听政啊，决定权都是在这个中顾委，就老人帮那边，他们决策，然后是这个胡耀邦、赵子阳来听指示，听完指示去执行。胡耀邦跟赵子阳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老人那里，当然是大政方针了，具体事情还得他们自己办的，没问题。但是大政方针要请示啊，基本那个情况跟这个不一样。习近平是下台， 退居二线是下台，位置还在，权力没有了，权力要给分出去。他当然他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权力，就是保持他一定的话语权啊，这样的话他可以保护他的人啊，大概是，所以跟邓小平垂帘听政基本上两回事啊。观点，这种发生两次不是意外，也不是随意，那就是要借立储转移矛盾，立储是没有可能，不存在立储，还有资格立储？退居二线还立什么储？退居二线就是考虑要保护他的党羽的问题啊，不保护党羽的话他自己也完蛋啊。提问，为什么红脖子对制造业的岗位执念那么大？就算学历低也可以学做餐饮零售业，在美国没读书不能做麦当劳。这还有一种，这不仅仅是一种执念的问题吧，他职业他干了几十年他就会干这个，而且他这个上在这个行业上他获得了他的荣誉，获得了他的价值，人生价值，他对这件事情，对他能够触动他，并不是他有什么要求，他没有资格要求，他有什么要求，只是有人突然跑来问他，我给你弄个钢铁厂，你继续在钢铁厂上班，你觉得怎么样？他在钢铁厂干了20多年了，突然他说有人在搞钢铁厂，你说他高兴吗？他挺高兴的，他好啊，那你就搞呗。逻辑是个这样的逻辑，不是说我非得执念，我非得在钢铁厂上班，不是。钢铁厂早就没了，他早就没在钢铁厂上班，已经离开了十几年了。之后川普突然跟他讲，我想办法把钢铁厂给弄回来，他当然他乐观其成，对吗？所以这个不是，也未必是执念，但是能够打动他，打动他的后果是什么？就得到他那一票啊。情况，我本科毕业，在一线城市外企工作了3年，软件研发。大学就听您的节目，一直没敢跳槽，可企业倒了，失业后一直找不着工作，招聘平台充斥着大量的僵尸职位，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工资全是虚高，挂15000-25000，以前的逻辑是至少是15000，现在就算拿着12000-15000去应聘，对方说给不到，再降低薪资要求也找不到，投了400多个，回应的只有10-20%，大多数已读不回。乍看招聘平台和线下招聘异常火爆，形势一片大好，其实都在刷 KPI， 真招人的没几个。我以前都是自己规划决断，没有让父母操过心，他们是农民工，没啥资源，也帮不上我。我从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过，也看不到未来一丁希望，也想不开过。可以想到一定要亲眼见证那个历史时刻，又有了苟活的信念啊，不能这样啊，还是要有自己的 vision。 找不到工作那是暂时的啊，活下去是永久的啊。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请王老师开导开导我。我觉得工作，当然我们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是我们继续往下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期待，但是如果实现不了，那就找其他的路径，需要选择其他的路径，其他路径什么路径都可以，前提是什么？前提第一，你做得来，第二，能够把自己养活，做起来再说，然后再慢慢的一步步再考虑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要保持自己的梦想。为什么？世界才在你面前刚刚开始，才刚刚开始，故事才刚刚开始啊，不必担心。因为面对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很多人都面对这种情况，但是拥有梦想的人不多，你是那个有梦想的人，你会不一样啊，你会得到加持啊。情况，中共有所谓的百千万工程，老家养了几个鸡，自家下蛋都要上门强行打针，打完之后鸡不下蛋，没多久就死了。短短20年，村委会吃皇粮的从3个人变成了不同制服的几十号人，有的成群结队上街捡垃圾种树， 检查有没有厕所，检查有没有偷养猪，鸡有没有超过十个。听说这些人今年没发工资，但是又没人辞职，当然不辞职啊，这多爽啊，天天整收拾别人啊。所以现在农村，以前经常有人讲啊，把年轻人赶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再搞一遍。以前可以，以前可以的原因是对年轻人的控制很深啊，而且以前你把人赶到农村去他不敢回来，你现在试试第二天全跑回来了啊。提问，今天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说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有过所谓的政治性降级的记录，举例是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爆炸，但标准普尔仍然维持美国 A3A 评级，这个说法正确吗？我不知道财政赤字爆炸是咋回事，我没有听说过这回事。政治性降级的记录我也没有听说过。会不会这些评级机构会不会受政治的因素影响？当然会。为什么？你看中国就知道，中国现在评级这个评级能维持吗？早他娘的维持不住了吧？但是他为什么还没有降？不就政治性降级吗？不举美国的例子，举中国例子最容易说明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最多是打打招呼，中国政府那可是工作做的细啊。情况，我是做打包收购，倒闭餐厅、酒店的餐具、家具、电器生意的。这两年生意很多，往往他们从我那儿买完，几个月或者一年又卖给我。做这生意要偷偷办做食客，不然很容易被员工围殴，因为很多都是欠薪很长时间。后来遇事多了，和老板说好，让老板把东西搬到我的仓库才给钱啊。提问：如果站在东盟各国的角度，以把中国卖掉为条件，和川普达成协议，符合他们本国最佳利益吗？不一定卖得成。为什么？第一个，川普那帮笨蛋，他不一定会接你的茬儿啊，他们不一定接你的茬，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在地球的另外一头，中国就在你身边，你敢得罪他吗？你不敢得罪他啊，他搞你起来那是顺手的事儿。美国已经把他自己回缩到美洲大陆了。他回缩到美国大陆，你真有什么事他也不救你，你敢得罪中国吗？你不敢得罪中国。所以我不觉得东盟这些国家会签一个跟出卖中国的这种协议，我估计不大敢。但是呢，他会迁就美国的要求，所以他要走一个钢丝，一方面满足中国，另外一方面又不得罪中国，一方面满足美国，另外一方面又不得罪中国，大概得这个方向才行啊。而且川普诚信不诚信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川普他们这个团队不行，水平不行啊，就是不专业。你看看那个教育部长 AI 能够读成 A1 啊，这个司法部长我们就不说了，多了，这个团队不行。所以他们能不能做得那么到位，我不相信他们能那么到位啊。提问：川普的关税会是短期行为还是长期行为？现在他们每天都有新的说辞，怎么确定他们政策的延续性？他们政策没有延续性，川普上台到现在，他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延续性。你看看乌克兰战争到现在有什么像有延续性吗？没有吧。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打一仗，打到现在就怎么样？不了了之了吧？各种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基本上是游击战，白宫再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们各自为战，基本上就各自为战，他们没有团队，就各自为战，各自放各自的枪啊。 每天有新的说辞，每天有什么东西跑到川普的脑袋里，川普嘴巴就呱呱呱呱呱讲。今天蹲厕所又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哎，今天又呱呱呱讲一堆，每天都不一样。这就是川普政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他的政策没有延续性，他的政策没有逻辑性，他的政策之间没有关联，你不知道今天天上掉什么东西下来啊。观点从2023年开始，习近平的权力就一直动摇，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秦刚、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全部都在任被拿下，再到红三代为父辈发声喊冤，任志强、薄熙来，结合来看都显示习要倒台。现在就差一个蔡奇，他真正的管家，这个家伙要是倒掉，习班子就真的倒台无疑。所以他选择退呀、啊，我认为他选择退也是没有办法啊。提问：习拍拍屁股退居二线，宪法里被删掉的国家主席任期会怎么办？不加回去吗？不是后任比他还要更轻易的搞终身制？那不知道，他在位置上，他定的事情，他不在位置了，会不会有人把他改掉？不好说。那上去的那个家伙可能想着，既然你已经把这个坑给挖好了，那我就在上面待着呗，有什么不可能吗？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终身制这件事情，我认为不大好搞。你看习近平的形势，二十大下来习近平形势不够好吗？那清一色的习家军，胡春华，你看直接政局委员本来是25个人，为了拿掉胡春华，连填坑的人都不要，直接25变成24人，把胡春华拿掉。习近平，你说这权力多大？政治局委员那不是一般的人，那绝对不是那么轻易搬得动的人，结果搬动了吧，权倾天下吧，结果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一样。所以终身制，我觉得至少共产党内部也不接受，都在拱他，否则他怎么会有今天的下场？肯定是被拱成这样的呗，对吧？日拱一卒他也受不了啊。情况今天新闻报了，台商想中国撤，结果国台办要安抚台商，说谁帮助他们转内销，但重点中国都这么说，转内销谁买？台商表示在中国自动化也一样没用，没订单就是没订单，他们现在忙着把中国员工给遣散，光资遣就赔了100万，下一步准备卖厂房和机器退出中国。台商现在才撤，台商其实是比韩商先走，韩国人先走，因为那个导弹的问题啊，韩国人先一看这形势不对，赶紧撤。韩国人走了以后，就台商走。台商其实早就在撤，现在撤的晚了。就现在撤的是，应该是跟当地深度绑定，现在没办法，一看形势不好，走吧。因为中美贸易战2018年到2019年，台商那个时候很多台商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台商就开始搬了。2018年、2019年，所以台商就是先走的韩资企业，然后是台商，然后是日资企业发现不行。日资企业发现不行的原因是什么？日资企业很多在做国内市场，他发现国内市场没得做，经济下滑，国内需求大幅下跌，日资企业在中国挣不着钱，他就走了。你现在才走，这个我估计你钱拿不出来，现在很难。前一阵子台商走，用比特币的方式走，不大好走。还有一条啊，我是猎头公司， 我在国内猎头公司，我想说一下，我们真的招人，但是作为猎头，我收到的简历十个里面能有一个符合就不错。很多人根本不看 JD 就投简历，招人会更难是真的。企业的要求相对给的薪资偏高，高不成低就的，低不就的很多，所以不好招。当然现在你会不会有人招人？当然会有人招人，一定会有，只不过应聘跟招聘的岗位不成比例。我原来是一个岗位，我可能面对100个应聘的人，你现在可能变成了1000个或者几千个应聘的人，是完全不一样。好吧，那今天呢，我就提醒一下大家，春天了，可以喝点茶，去我们的商店买点茶叶吧，好不好？谢谢啊，请大家光顾我们的茶叶店，这是我们同事要我讲的一个故事，好吧？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